新年快乐，新年蒙福，新年有新的恩典哈。那我们就一起先来祷告。亲爱的阿爸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在这一个新中国人过年的时候，我们也要在你面前向你求新的恩膏降在我们当中。主啊，你今天早上愿你用心灵再来充满我们，好让我们能够成为新造的人。主啊，再一次能够成为合你心意的人。主，在这新的一年，主，让我们天天都能够做新事，天天都能够在你新的恩膏与恩典当中，主啊，来断开我们所有沉重的轭。主啊，让我们能够成为合你心意的人。主，我们谢谢你，好，欢迎你的灵充满在这里，充满在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充满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里面。谢谢主，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今天早上我们要一起来看来讲撒母耳记的第四讲。那么今天早上我们就要特别来分享讲到扫罗这个王国，扫罗的背弃。上个礼拜我们讲到扫罗的受膏抹，好，扫罗被神特别拣选，要来成为以色列这个国家的第一个君王。那我们上个礼拜提到扫罗来被膏抹的时候，我们就特别提到，其实扫罗被膏抹为王一共有三次的经历。那么上个礼拜呢，我们特别提到了他第一次他被膏抹为王的时候是在什么地方呢？是在哪里？是在拉玛是在他跟撒母耳中间，两个人中间他被膏抹。那么第二次扫罗被膏抹的时候呢，是在米斯巴，在米斯巴什么，在以色列人的百姓的面前他被膏抹。那么第三次呢他要被膏抹呢，也是跟我们的今天所分享的是有关系的。那么当时的撒母耳特别跟扫罗说，我们要一起到基甲的地方要去什么？要去立国。所以呢，我们基本上我们知道扫罗呢，他真正做君王这个国家是要在基甲去立国的。那等一下我们再一起再分享这一段。好，那我们现在再回过头来，我们在思想扫罗的时候，那今天早上我们就先从撒母耳记第十三章开始撒母耳记第十三章开始，十三章第一节就说到，扫罗登基年四十岁，做以色列王第二年的时候，就从以色列人当中拣选了3000人，2000来跟随他自己，还有1000人来跟随他的儿子约拿丹。然后下面一句话就是说，其余的人都打发他们各回各家去了。我们看到这一时候，我们就觉得非常的有意思扫罗做王的时候是年四十岁的时候做王其实在圣经上我们看见四十是一个王基本上我们可以说是一个讲到王的时候是一个王的数字比方说扫罗40岁的时候做王我们提到所罗门做王40年的时候我们提到好像看到圣经上面在一个王的王朝里面常常都是什么，都是40年。如果你去查圣经，你发现40的时候在圣经上面讲到，尤其在旧约里面你所看到的做王40年40岁的时候做王那一个王朝差不多是40年。那么但圣经上讲到一代一代的时候，一代呢是多少呢？一代是100年所以在那个创世纪里面，比方说像亚伯拉罕的时候，神在很早的时候就跟亚伯拉罕说，以后呢你们的就是犹太人希伯来人会在埃及地寄居多少年呢？会寄居4 generation 4代，一共多少？就400年。那后来我们从使徒行传里面知道大概是430年，所以一个 generation 一代的话大概是以100年来计算。好，那我们再看到当扫罗在这里40岁他做 王第二年的时候，那上个礼拜我们有人在写作业的时候，我还蛮喜欢他这样子。我上个礼拜有一个问题，就是说你对扫罗的认识什么，你怎么样来描述扫罗哈。有一个人在作业上写一句话，他说我认为扫罗是一个有内在美也有外在美的人。那我在看到这句话的时候，我心里非常的同意哈。那我真的觉得扫罗有内在美有外在美。上个礼拜我们有提到扫罗呢，他在被神拣选要做王的时候，我们知道扫罗是什么，他蛮谦卑的，对不对？他说我的族群是最小的。那扫罗呢，他也是一个非常有孝顺的人，对不对？好，他非常的孝顺他的父亲。那我们其实从圣经上面看见扫罗呢，虽然他家里面是属于一个有钱人家的少爷哈，可是呢我们却看见扫罗没有娇气哈。圣经上告诉我们说扫罗呢，他呢也在家里面，虽然是这样子，家里面是一个大能的家族，是一个有权有势的一个家族，可是扫罗呢却愿意耕田哈，却愿意在田里面工作。所以我们看见扫罗他有许许多多的美德，他有内在美哈。那扫罗也有什么？有外在美。因为什么？扫罗站起来的时候呢，他的身材就高人一等哈，并且呢扫罗在外形上面，他也是圣经上跟我们形容到他容貌俊美哈。那当扫罗在做王的时候，上次我们有提到，圣经上有告诉我们，当撒母耳告诉以色列的百姓说，你们立王这件事情是不讨神喜悦的哈。那为什么呢？撒母耳记里面有曾经我们看见圣经上告诉我们说，当撒母耳在那里警告这些百姓，你们立王这件事情是不讨神喜悦的。因为呢，王会做什么事情呢？王这个王哈，如果我们看那个撒母耳记上第八章的时候啊，他说十一节就讲到说，你们这个王会管辖你们，这个王呢会派你们呢儿子啊要为他赶车做苦工哈，女儿呢也要做仆人，并且呢这个王会为自己立什么千夫长、五十夫长等等哈。换句话说，这个王呢还会扩大自己的自己的江山或者说扩大自己的势力范围。可是呢我们却看见扫罗哈，他呢做王的时候，他是一个非常节省的君王，他也是非常简单的君王哈。那我们刚看见撒母耳记上十三章就讲到，扫罗做王的时候呢，他第二年跟随他的人哈，他把他选择在皇宫里面，或者他拣选了这一些人呢，跟他出兵打仗的，一共也不过多少呢，3000人，2000人。归属自己，另外1000人呢属约拿丹。约拿丹是谁呢？就是扫罗的儿子啊。其余的人都把他怎么样？打发回家了。所以我们觉得扫罗还是一个蛮不错的君王，对不对？好，你同意吗？扫罗是一个很不错的君王哈。好，那我们再看哈，那这个扫罗呢？所以他没有为自己有很多的增加自己的庞大的势力，他是一个很简单也是一个很节省的君王。那我们再回过头来看11章啊，我们看到11章的时候呢，我们还看到当时扫罗在这个做王两年的中间的时候啊，圣经上还提到有一次呢有一个征战，有一个跟邻居啊，他们的邻族的人啊，有一个征战。当那个征战的时候呢，他们的敌人呢就在那里凌辱以色列人。好，那么那些长老们呢好像在那里就是非常的愁苦，不知道应该要怎么办才好。圣经上就告诉我们呢我们看一下第4节哈，使者到了扫罗所住的基比亚，将这话说给百姓听，百姓就放声而哭。扫罗正从田间赶牛回来，问说百姓为什么哭呢？众人就把这个敌人的话 告诉扫罗哈、哦。那么当时扫罗听见这个话的时候，神的灵在他身上大大的感动他。那么扫罗呢，就那一次的征战里面就大大的得胜哈、哦。所以我们看见扫罗是一个很不错的君王，他也很有什么很有这个怜悯的心哈、哦，并且呢他也非常非常勤俭，还圣经上在做王的时候还什么赶牛啊，赶牛回家的时候看听见这样子消息，他就心里面就有怜悯的心哈、哦。那么他也被神来感动，来带领以色列的人的征战。所以我们这是我们所看见的一个扫罗的情况。好，那我们在这里就提到，当扫罗在做王的时候，圣经上也一直不住的提到他们的这个敌人啊，除了刚才我们提到有基比亚人、有亚门人等等，好，还有一个最大的敌人是谁呢？就是非利士人。那么非利士人呢，在士师记里面，我们也看到非利士人是常常与以色列人来征战的。那么在士师记的时候，我们看见圣经上士师记、约书亚记的时候，圣经上也告诉我们说，当年神应许以色列的百姓要进到神的应许之地的时候，可是神还特别留下了五个族的人，那这些都是什么？非利士族群，也是非利士人的首领啊，让他们留下这些族群的人，为了要试验以色列的百姓，看看他们愿不愿意守神的教训，遵守神的话语。所以这些非利士人是常常在以色列人旁边跟他们来征战，也是什么神手中的一个可以说一个器皿，一个器具哈、啊，来试验以色列的百姓。所以我们在这里就看见，这一次又是以色列人要跟非利士人来征战。那圣经上还特别讲到非利士人呢非常憎恶以色列人，好，所以在这个第四节的后半段就讲到，听见以色列人为非利士人所憎恶，所以以色列人是被非利士人所憎恶的一群。那当他们要在征战的时候，我们也来看一下哈，以色列人跟非利士人，我们来做一个比较。当他们来征战的时候，我们来比较一下的时候，我们就看见以色列人跟非利士人基本上来可以说没有办法来比较。好，那论外面的财力，或者外面的势力，或者是说在当时哈、啊，论兵器来讲，圣经上很清楚告诉我们说，以色列人所有的东西是什么呢？我们翻到十九节哈。翻到十三章的十九节，那时以色列全地没有一个铁匠啊，没有一个铁匠。以色列人呢是磨、锄、犁、斧、铲，这些是什么？这些是他们的器具。换句话说，好像农夫的农具一样，耕田的器具是他们的征战的兵器。但是我们看看非利士人有什么东西呢？我们一起翻到十三章的第五节哈。啊，非利士人有车三万辆，马兵有六千，步兵像什么海边的沙那样多，换句话说无法算计。好，那因此呢，我们看到以色列人跟非利士人如果要征战来讲，两个实在无法相比。好，以色列人没有兵器的只有厨具的哈，那唯一有手里有刀有枪的人就只有两个人，谁呢？扫罗跟他的儿子约拿丹，只有这两个人手中有刀枪，其他的都是厨具哈，都是农耕田的厨具，并且呢也没有什么战车啊这些。那刚才我们又讲扫罗呢又很节俭哈，他的兵呢就只有全部加起来一共多少人啊？三千人。可是呢，非利士的马兵就有六千，再加上步兵，没有办法计算。好，所以在这场征战里面，我们看到环境来讲，实在是环境不利。好，那圣经上就跟我们说到第六节，就讲到百姓听见要打仗了，在这个危急窘迫之中，他们就怎么样，都躲藏起来，又藏在山洞里面，又藏在丛林里面，又藏在 石穴，又藏在隐秘处坑中，就是换句话说，他们什么非常的害怕，所以呢到处躲藏，这是当时的以色列的一个情况。那圣经上也讲到说，当这场这场战争要在打仗的时候呢，扫罗那个时候在吉甲，圣经上也提到百姓呢就战战兢兢的跟随扫罗，所以在除了那些躲藏的人，其他人能够跟他当兵打仗人都是什么，都是战战兢兢，非常的恐惧。好，所以在这场战争里面真的不知道到底要如何的打下去，但是呢撒母耳已经跟扫罗说了，我们要到哪里去呢？我们要到吉甲去立国啊，要去立国。那么要去吉甲立国的时候呢，扫罗曾经上礼拜我们有提到，那个撒母耳就跟扫罗说，我们要去立国的时候呢，你一定要顺从神的心意。神的心意说什么呢？就跟那个扫罗说，你要等我到的时候才可以献祭。好，那要等多久呢？要等七天，七天到的时候那个一起献祭，在那里立国。可是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就看见有这么大的一场征战在那里。所以呢，圣经上就告诉我们说，扫罗呢照着撒母耳所定的日期等了七天，等了七天。那可是等这个七天当中呢，圣经上说撒母耳怎么样呢？就还没有来到吉甲，已经等了七天哦，不是没有等哦，有等哦，等了七天了，撒母耳还没有来到。所以这个时候呢，这些跟随的百姓就开始什么，纷纷的就开始离去了。好，那扫罗在这个时候他就说什么，他说把燔祭跟平安祭拿来吧，啊，他要在那里献祭，他要在那里献祭。弟兄姊妹，我们知道哈，献祭这个工作是谁的工作，是谁的职责？是祭司的职责，是不是君王的职责？不是王的职责。但是呢，这个扫罗就在这个时候呢，他看到撒母耳还没有来，有已经等了七天了，所以扫罗就怎么样，就在这里开始献祭，献上平安祭，也献上燔祭。好，圣经上说保罗献祭，刚献完祭，我们看第十节，扫罗刚献完燔祭，撒母耳就到了，扫罗出去迎接他，要问他好。撒母耳说，你做的是什么事呢？扫罗说，因为我见百姓离开我散去，你也不照所定的日期来到，而且非利士人聚集在密抹，所以我心里说，恐怕我没有祷告耶和华，非利士人下到吉甲攻击我，我就勉强献上燔祭。撒母耳对扫罗说，你做了糊涂事了。所以我们看见在这里撒母耳就在这里跟扫罗说，你是做了糊涂事了。这个糊涂事呢，就是因为没有遵守神的诫命，没有遵守神的吩咐。好，那么因此呢，神在这里说，因为这样子的关系，你的王位必不长久。那才做了两年左右，好，你的王位必不长久，耶和华已经寻找一个合他心意的人了，讲了这个 prophecy 出来，神已经找到一个合他心意的人了。这个人是谁呢？其实撒母耳知不知道？不知道。但是他在他的灵里面，他已经晓得神为自己找到一个合他心意的人。弟兄姊妹，我们想到这里的时候，我们就看见，好，上个礼拜我们也提到过，神对撒母耳说，也对扫罗说，我们要到吉甲这个地方，我们要去立国。为什么要去吉甲呢？上个礼拜我们也提过，圣经上告诉我们说，吉甲是一个什么地方呢？吉甲是一个滚去羞辱的地方。过去吉甲是要把在埃及的羞辱滚去的地方，吉甲是要把过去的东西滚去的地方。 by the way 刚好中国人过年哈，我要再次说，我们也要把什么去年不好的都要滚去，我们的羞耻都要滚去哈。所以我们看到吉甲是一个要滚去羞辱的地方。那么他们要在这个吉甲要令国的时候，换句话说是要有一个新的开始。但是非常可惜，扫罗呢可以说是一个糊涂的人。这个糊涂是什么？就是因为他等不及了，他等不及了。那么弟兄姊妹，我常常觉得哈，等啊，圣经上新约里面特别讲，我们忍耐到底的必然怎么样得救。我们在忍的当中呢，我们要忍耐到底，我们要忍，要一直等到神的心意能够成就为止。但是我不知道你有的时候会不会跟我一样啊，跟扫罗一样，我们常常有一种情况，就是我们有等待，但是我们等不及啊。那而且呢，你有没有觉得扫罗实在太，怎么讲？太可惜了，等了七天了没有？有，大概就是等到七天最后半小时等不到了哈。所以有时候我想，我们要等呢，真的要什么？等到完成为止啊，等到神的工作要完成为止啊。换句话说，有时候我们讲祷告也是一样，我们祷告要怎么样？我们要祷告到底，到底哈，until 这件事情能够成功为止。所以求神来帮助我们，不要做一个等不及的人哈。那么可是呢，自己一个人等，的确会容易等不及，因为那个时候的扫罗。看环境，好，环境不利啊，百姓都离开他了。换句话说，他那个时候怎么样？很孤单呐、啊，很孤单的时候就容易等不及了。但是今天，如果我们有一群的弟兄姊妹，好，我们可以在等待当中，大家能够成为一个群体，成为一个 group， 成为一个彼此担待的时候，我们就能够等得及了。阿们，好，所以求主让我们也在这里，我们就学习到，当我们自己觉得等不及了，赶快找一群弟兄姊妹啊，不要大家都散去了，我们一起再聚集，一起的祷告，我们就能够来一起经历上帝的作为。阿们，好，所以我们要求神来帮助我们。那么当扫罗当当在这里等不及他做了糊涂事的时候，你看哦，这扫罗真的委屈哎，有时候你觉得他真可怜哈，他又等不及，等不及的时候什么呢？因为等不及的时候，我们就看见他就容易在等不及的时候按照自己的心意做，他在等不及的时候就勉强献祭，对不对？圣经上说他就勉强献祭，而且呢心中惧怕，他就是在这样子的一个很可怜的一个境遇里面，盼望我们都不是这样子的一个状况。好，那么神在这里说他已经找到一个合他心意的人，所以我们看见这个撒母耳在这里就看见了两方面，一个呢，扫罗在这里被神厌弃，可是神也在这里说，我已经为我自己找到一个合神心意的人。换句话说，弟兄姊妹，当我们在侍奉神的时候，我们在侍奉神的时候，我们心里面也要明白一点，如果我们今天没有办法在我们的位份上面，在神所给我们的托付上面按照上帝心意做的时候，我跟你说，随时神会兴起另外一个人，另外一个讨神喜悦的人，另外一个合神心意的人，神会时候到了，神会怎么样呢？神会兴起另外一个人。所以我想这也是能够来提醒我们，让我们常常来到神的面前，能够提醒自己，不要做一个等不及的人，不要做一个糊涂的人，不要成为一个按照自己的方式 来行事的人。那么在这个时候我们也看见原来跟随扫罗的2000人啊，现在变成多少了？圣经上说现在变成600人了，所以要600人要来征战，是不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可是弟兄姊妹，我们看见我们的神就是一位有大能的神啊。在这个时候呢，他们要在征战的时候， 圣经上讲到扫罗还有一个儿子哈，扫罗这个儿子呢其实扫罗不止一个儿子，不过这个约拿丹这个儿子是在圣经上常常 mention 到的。好，那我们看一下这个约拿丹。那么当这个约拿丹呢，他们在征战的时候，其实那个时候的约拿丹还是属于一个少年人哈，很年轻啊，还是一个少年人。那这个约拿丹呢，很年轻的约拿丹也跟着在他旁边拿兵器的这个少年人说，哈，我们要到非利士人的 营里面去。他没有告诉自己的父亲，哈，那而也没有跟任何人说。换句话说，这一场征战呢，哈，是约拿丹带着什么一个少年人要准备要去跟非利士人要去征战了。那么是因为约拿丹很清楚的一件事情，我们看一下第六节啊。约拿丹对拿兵器的少年人说，我们不如过到未受割礼的人的防营那里去，或者耶和华为我们施展能力。下一节我们一同来念，请。因为耶和华使人得胜，不在乎人多人少。耶和华使人得胜，不在乎人多人少。这是约拿丹在神面前的一个体会，他知道征战得胜不在乎人多人少，并且他说什么，那些非利士人是没有受过割礼的人。换句话说，约拿丹在这里，我们看见在他的心里面，他知道我们这些受割礼的人，割礼是什么？表明这些犹太人、以色列人，他们是属神的，在他们身上有一个记号，这个记号，这个割礼的记号，表明他是被分别出来的，表明他们是属神的，表明他们是在神圣洁国度里面有份的人。所以约拿丹在这里说，那些不过是什么？是没有受割礼的人。可是我们呢，我们是有受割礼的人，我们是被神特别有拣选的一个族群啊。所以他知道耶和华带领人征战，使人得胜，不在乎人多人少，不在乎人多人少，只在乎上帝的作为。所以约拿丹就是因着这样的一个心意啊，那么他就带着这个年轻人、少年人要一起去征战。那这个少年人拿兵器的就对约拿丹说，哈，随你的心意行吧，你可以上去，我必跟随你，与你同心啊。我听了以后我很感动哈，我就想到说，今天呢，常常我们在侍奉的时候，我们在一个同工关系里面，好，这个少年人拿兵器的人，圣经上都没有告诉我们他叫什么名字，只说他是什么一个拿兵器的人。可是这个拿兵器的人却愿意跟这个约拿丹说，我必与怎么样，我必与你同心，你就按照上帝给你的心意去行。好，我想今天在很多时候，大部分的人我们都很想做什么，我们都想做领袖。好，我们不是太多的人说我愿意成为拿兵器的人。其实拿兵器的人非常不简单。前阵子我看有一篇文章说有一篇文章就讲到说哈，求神教导我们怎么样做第二个哈，做第二个人。那像在一个怎么讲，在一个交响乐团里面哈，小提琴第二把交椅也是什么很不容易的事情。所以我们常常看到就是说，可能第二把交椅第二的是不太容易的，但是这一个拿兵器的人，他就知道他自己愿意成为一个拿兵器的人，愿意与什么，与约拿丹来同心。我在很多年的侍奉里面，在我旁边有一个姐妹哈，那有一个姐妹，她每一次都跟我说，师母，我就是拿兵器的人，我就是拿兵器的人。我每一次都非常的感动，我就看到这么多年的服侍里面，我那一个姐妹，她就经常自己，她很认定她自己就是一个拿兵器的人，所以她就在她的这个位份上一直不住的做一个同心祷告的工作。那我感谢神。好，所以今天我们看见这个拿兵器的人跟约拿丹一起在这一场战争里面非常的有福气。好，神真的将敌人也交在他们的手中。他们两个人杀了多少人啊？14节说到他们两个人 杀了约有20个人，但是呢，虽然只杀了20多个人，好像没有太多人，但是圣经上却说到非利士人呢，就怎么样呢？就开始惊惶了，就开始乱窜了。换句话说，我们看到当神的工作被显明出来的时候，弟兄姊妹，是仇敌害怕了。我们不应该害怕，是什么？是仇敌在那里害怕。那么我们就看到圣经上讲到神就帮助他们，那并且呢，我们看到23节的地方特别讲到耶和华就使以色列人得胜，一直站到伯雅文这个地方，所以神就使他们得胜，能够一直征战下去。那么我们看见在这一个过程里面，我们再来看一下扫罗的情况。扫罗当这个时候他还不知道他儿子约拿丹已经去征战了，所以当他发现敌军还有他们当中有一些在那里变动的时候，他这个时候才想起来，他说哎呀，赶快去查查看是不是我们中间到底有人是谁从我们的这个军队里面出去呢。这他第一个所做的事情，他在混乱当中他赶快去查点。第二个呢，这个扫罗又做了一个一件事情，这是跟什么当年曾经做过的事情有点类似，跟什么就是征战的时候就要把什么东西抬出来啊，约柜抬出来。所以呢，扫罗就必对这个祭司亚西亚说，你将神的约柜运来吧。所以又把约柜运来。所以我们看见说，在这场征战里面，扫罗真的不如他儿子，明白到说耶和华使人得胜是不在乎人多人少的，不是靠着一个拿一个什么东西在那里来靠约柜来征战，乃是真正要靠什么？靠神来征战。好，那所以这个扫罗可以说当我们想到当扫罗怎么讲呢，就是说当扫罗在做糊涂事的时候，好像每一件事情都很糊涂。好，你看他整个的情况里面，就是心里面就是模糊糊涂不清。再接下去呢，我们也看见这个扫罗呢，耶和华已经使以色列人来得胜了，一直征战到伯雅文的地方，可是扫罗还要做一件靠着自己的血气靠着自己力量的糊涂事。什么事情呢？我们就看到在这里扫罗就凭他自己的热心跟肉体，他就随意起誓，随意发誓，发一个什么誓呢？他就跟而且是叫百姓来起誓，说没有等到晚上向敌人报完报仇的就不能吃东西，否则的话就会受咒诅。所以他在什么随意的发誓，随意的起誓，那叫百姓来进食。那我想我们在这里我们就顺便也提到我要再一次提到讲到这个起誓跟进食。圣经上在新约里面也特别有跟我们说，我们不要随便怎么样发誓，我们也不要随便起誓。为什么？因为天是天跟地都是什么？都是属神的。我们不要指着天起誓，也不要指着地来起誓。圣经上说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所以神喜欢我们什么？内里是诚实的，我们不需要起誓，我们也不需要发誓。那不信主的时候，可能成为基督徒以后比较好一点。我们没有信主以前，每一次想要证明说我讲的话是对的，我讲的话是实话，常常说我发誓，我这个句话说的是实话，或者我这样。可是神不喜悦这样子，神说我们说话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不要随便的起誓跟立誓。但是在我们看到圣经里面也提到，但是如果我们起了誓，我们就一定要怎么样？我们一定要还愿。我们起誓，我们就一定要还愿。好，那么所以我们不要随便起誓，但是呢，起了誓也需要还愿。那这是我们看到圣经上给我们的原则。那第二方面，我们看到讲到这个禁食，讲到禁食。那么这个扫罗呢，是凭着自己的意思，要百姓 禁食不吃东西、啊、那同样的今天我也要在这里再一次提醒大家，讲到禁食，讲到禁食的祷告，我们也要来看一看到底今天我的禁食，我们的禁食的祷告是不是在上帝的心意里面、啊、是不是在神的心意里面，还是我们凭着我们自己的意思我们来禁食来祷告。所以很多时候有些人、啊、说我禁食了半天、啊禁食祷告了半天，那个好像事情都没有成就。那我们其实我们不要去问一个问题，说为什么我禁食的祷告神没有垂听，而是我们的禁食祷告是不是神要我们所做的？难怪以赛亚书里面，以赛亚书58章里面就提到，好，神所拣选的禁食，神所拣选的禁食，神所拣选的禁食是可以来断开沉重的轭，是可以带下医治的。那是神所拣选的禁食，神所拣选的禁食是让我们在如果在有骨肉之亲、有穷人的时候，我们能够去眷顾他们。换句话说，在禁食祷告的里面，那一个怜悯的心可以生发出来。那因此，我们不要随便的按照自己的意思来做禁食的祷告啊，我们要看看这是不是出于神的，不要凭着自己的肉体来行事。我们要在神的面前来询问神，那我们在神的面前要按照上帝所拣选的来行事。那么所以呢，这个扫罗当他凭着自己的意思叫这些百姓来起誓来禁食的时候，圣经上就给我们提到这些百姓的状况啊，这些的百姓呢，因为已经什么打仗累不累啊？累，他们已经跟敌人，他们是什么？敌人是有这个兵器的，他们是什么？靠自己的器械啊，农具来打仗。所以呢，虽然已经这场神使他们可以追杀头蹄，可以得胜，但是累不累啊？我想那个时候已经非常的累了，但是现在又不能吃东西，所以什么身体疲乏啊，非常的疲乏。那么因此呢，圣经上就告诉我们说，这些百姓很疲乏啊，非常的疲乏。那又因为起了誓呢，所以当他们经过那个树林看到蜜的时候也不敢吃，好，可是呢，约拿丹他没有听到他父亲所发的誓。那么约拿丹累了，他什么看到蜜一吃眼睛就明亮了，哇，他一吃百姓就跟他说，哎呀，糟糕了，你父亲叫我们起誓嘞，你现在吃这个蜜啊，这个你怎么吃了这个蜜啊，那个这个起誓会有问题耶。这个约拿丹反而说了一句话，说什么呢？我父亲连累你们了，你看我尝了这一点蜜眼睛就明亮了。我弟兄姊妹，我们在这里看到约拿丹说的这句话，说我父亲连累你们了。哎，我觉得这句话讲太贴切了。好，如果这也可以反映到我们自己，如果我们没有按照上帝的心意去做神所要我们做的，我是按照自己的意思去做的时候，我们会成为像扫罗一样连累别人的人。所以约拿丹在这里说，我父亲连累你们了，他讲的一点不错，我父亲连累你们了。也 求神让我们想想看，我们有的时候会不会因为我们的缘故，我们没有遵行神的话语，我们反而成为那个拦阻，我们反而成为那个绊脚石，成为连累别人的人。那么我们在接下去看，好，当他们在这样子的一个状况里面的时候呢，后来呢，那个当他们跟非利士人在打仗的时候，因为实在太疲乏了，太累了，好，所以呢，当他们把这个敌人的牛啊、羊啊，好，掳来的时候呢，圣经上说肉还带着血，他们就吃了。换句话说，他们呢等。也可以说等不及了，也可以说饿昏了，饿到一种地步呢，也顾不了那么多了，就急忙的就吃了那些带血的肉。那么这一圣经上又说，这又怎么样呢？又得罪神了。所以你看，是三番几次的变成扫罗一个人的错误，就三番几次连累百姓，也让他们什么，也让他们又去得罪神，又吃了带血的肉。那么圣经上在旧约里面的确有跟我们说， 肉有带血的都不能吃，那血是不能吃的，为什么？因为血代表什么呢？血代表生命。好，那顺便也一提，我们中国人啊很喜欢吃什么什么猪血糕啦等等的哈，还有一道菜叫五根肠旺，对不对？好啊，我们都觉得哇，那个血真可真好吃呢。可是做基督徒以后啊，如果你不知道的话，就顺便跟你讲一下了哈。圣经上告诉我们说，血不可吃，因为血里面什么？血里面是代表了生命，生命气息在这个血的当中。所以我们不吃血的原因是什么啊？是因为生命气息。那么当然，如果我们真正在看血也什么，不干净的也会在这个血里面。好，所以我们要记住。那你说哎呦，五根肠旺很好吃哎，那也就为着神的缘故哈，那个牺牲一下自己的肉体吧哈，猪血糕也不要吃了哈，那这些都是不讨神喜悦的。那而且我们看到，其实在新约里面啊，圣经上说什么都可吃，但不都有益处。可是唯有这一件事情，是从旧约到新约，是从安息日一直到使徒行传圣经上都说什么？这个血是禁戒不可吃的。大家记不记得在使徒行传里面，当时彼得哈，彼得他们也吃过什么好像所谓的不洁净的跟外邦人一起吃饭。好，那么后来呢保罗跟教会的领袖雅各他们在这个耶路撒冷好开了一个大会，就要禁戒一些外邦人哪些事情可以做，哪些事情不可以做，他们所起争论的一些事情，在使徒行传十五章里面都有提到。但是在那上面最后一个结论是什么？你们要禁戒这些外邦人好，这些事情里面，其中有一件事情就是说什么呢？血是不可以吃的，血是不可以吃的。好，那因此我们一定要记住这一点。你可以用别的东西做啦，那很好吃的菜实在太多了，可以，我们可以这一点，我们一定要记得。好，所以当这些百姓呢，他们在这里，那个太饿的时候，他们也得罪了神，就吃了带血的肉，得罪了神。那么因此在这个时候呢，扫罗才想起来。好，35节，扫罗为耶和华筑了一座坛，这是他初次为耶和华筑的坛，初次为耶和华筑的坛。我们看见扫罗从他做王开始，从扫罗被拣选要成为以色列君王的时候，大概就只有那么一次，是什么？被圣灵所感动，神的灵在他身上有心灵，神说你可以按照神的心意趁势而做。后来呢，我们从来没有看到扫罗在神的面前有祷告过，扫罗在神的面前有怎么样？有寻求过？扫罗在神的面前有筑坛献祭过？都没有。我们也看见，就是说扫罗虽然被神拣选，但是呢，他跟神的关系远不远啊？实在跟神的关系还蛮远的，好，那没有一个亲近的神的关系，只有在什么？只有在什么征战啦，在这种时候呢，他才会想到啊，我好像应该来到神的面前。所以扫罗在这里说，他第一次为神怎么样？筑坛献祭，好，第一次为神筑坛。那么筑坛就是什么？筑坛就是跟神亲近的地方。筑坛是一个我们跟神有好像有一个内室生活的地方。好，那么所以很可惜，扫罗在这个时候才想到我们去为神筑一座坛吧。但是呢，他虽然筑了一座坛，可是扫罗呢却仍然没有在这一个神的心意里面来做事情。好，那么筑坛是筑了，也没有先来跟神亲近，所以呢他又在那里说了我们怎么样呢？我们不如在那个夜里下去追赶非利士人，抢夺他们，直到天亮不留下一个人。坛筑了，可是他还是没有来到神面前来求问。幸亏在当时在他的身边有祭司，好，所以祭司就在那里提醒扫罗说，我们是不是应当先亲近神啊？感谢主，在扫罗旁边还有人 提醒他一下，我们应当怎么样先来亲近主，我们应当先来亲近神。好，所以我觉得今天如果我们要讲到代祷的话呢，我们代祷的同工就要做这样子的事情，要常常做提醒。提醒什么？我们应当先来亲近神。所以这是扫罗他旁边的那个祭司所提醒的，我们应当先来亲近神。但是呢，当他来亲近神的时候，因为刚才他们已经圣经上已经讲了，百姓因为得罪神，保罗还想到要阻谈，但是呢也没询问神，现在就来先亲近神。一亲近神的时候呢，好，圣经上说这日神没有回答他，虽然亲近神了，神也没有说话，神没有回答。所以呢，这个扫罗在这个时候才想到，会不会是因为我们得罪神了，好，所以他就叫长老这些来啊、就要来开始查，到底是我们当中谁犯了罪。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也看见整个这一段故事里面，我们看见实在是扫罗连累了百姓，因为他自己的关系。我们也想到在旧约的时候啊，真的很多时候因为一个人的缘故，可以连累全家的人，可以连累全族的人，也能够连累什么全国的人。好，那以前我们看到在摩西的时候，他们要去攻打一个小城爱城，却怎么样，却失败了，3000人的城却失败了。为什么？因为他们怎么样呢？他们偷偷的藏了不该藏的东西啊。那我们就看见就连累了全族。那么今天同样在这里，我们看见当他去神不回答的时候，因为他们中间怎么样，有人犯罪得罪不能说犯罪，就是因为扫罗所起的那个事，要还愿要还事。那么所以呢，就发现谁呀？发现扫罗自己的儿子约拿丹在启示当中他吃了那个蜜。那这个我们刚刚已经讲到，这个是什么？是扫罗的一个连累。但是呢，约拿丹启示就要还愿啊，就要还事啊。所以呢，这个约拿丹扫罗就说这个约拿丹应该怎么样，要把他治死。那幸亏呢，这些百姓百姓在那里跟扫罗说，他说我们一起看一下45节。百姓对扫罗说，约拿丹在以色列人中这样大行拯救，岂可使他死呢？断乎不可，我们指着永生的耶和华起誓，连他的一根头发也不可落地，因为他今日与神一同做事。于是百姓就约拿丹免了死亡。我们在这里就看见扫罗呢，差一点就把这一个跟神一起做事的约拿丹就把他治死了。那因为百姓的一个呼求，在神面前，在扫罗面前的一个求情，所以约拿丹才免了这一个死亡。所以我们在这一段经文里面，我们就看见扫罗的糊涂事，他没有在神面前合神的心意，做神所要他做的事情，他就成为别人的连累，而且他也被神所弃绝，他也被神所弃绝。神说，我已经寻得了一个什么呢？合我心意的人。神已经寻得了一个合他心意的人。不过保罗呢，在那个时候他还是在以色列这个国家里面还是奋勇征战。好，所以如果我们从人的角度来看，扫罗实在是一个好的君王，你说对不对？从人的角度来看是一个好的君王。那么但是呢，如果他没有按照上帝心意来做事情的时候，在人所看为的好，在神的眼中并不被神所纪念。好，那而且还常常来带出来许许多多的连累。不过我们的神永远都是给人有第二次机会的神，我们的神不但有第二次的机会，可能有第三次的机会，有第四次的机会。好，所以我们的神是不住的愿意给人有机会，就要看我们愿不愿意在他的面前有一颗悔改的心，有一颗转回的心。好，所以呢，虽然在以色列人当中常常有征战，但是我们也看见神也恩待他们。圣经上也讲到 扫罗呢，无论往何处去，都打败仇敌，对不对？好，神，我们看见在那一段时间里面，神还是有在帮助他，并且也让他能够奋勇的征战，也能够脱离抢夺他们的那个敌人之手。好，那但是呢，我们一起看到撒母耳记上的第十五章，撒母耳记上第十五章的时候，就是这个先知撒母耳对扫罗说，好，我们一起来看这一段的经文哈，那好不好？我们一同来念一下，请。撒母耳对扫罗说：“耶和华差遣我高你为王，治理他的百姓以色列，所以你当听从耶和华的话。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在路上亚玛利人怎样待他们，怎样抵挡他们，我都没有忘记。现在你要去击打亚玛利人，灭尽他们所有的，不可怜惜他们，将男女孩童并吃奶的，并牛羊骆驼和驴进行杀死。”我们看见在这里，神在透过撒母耳跟扫罗说了一个托付，一个命令。好，神在这里说，神高这个扫罗为王治理百姓，但是呢，你要再一次提到要听从神的话。那么神在这里有一个交代，有一个吩咐是什么？就是这个亚玛利人的事情。神说，这个亚玛利人呢，是在以色列离开埃及的时候，亚玛利人呢欺负以色列人。好，所以神在那里说，当年神就已经说了，这个神启示要世世代代与亚玛利人来征战。好，我们提到这里的时候，我们要一起来看一下。好，OK， 那我们先接下去，我们看。好，那么神要这个扫罗要把这个亚玛利人要不要怜惜他们，要灭尽他们所有的。那么因此我们在这里就看见扫罗就开始有一个他们就有一个征战。好，那么在这个征战的时候呢，圣经上说要全部的灭尽。好，那么在这个征战里面我们也看见的确神也给以色列人有一个恩典，让他们能够在这场征战里面能够征战得胜。好，那么得胜的时候呢，这一个扫罗，我们一起看第七节，扫罗击打亚玛利人，从哈菲拉直到埃及前的舒尔，生擒了亚玛利王亚甲，用刀杀尽亚玛利的众民。扫罗和百姓却怜惜亚甲，也爱惜上好的牛羊牛犊羊羔，并一切美物，不肯灭绝，凡下贱瘦弱的尽都杀了。那我们却看见神在那里吩咐扫罗要做的事情，扫罗做了没有啊？没有做，而且只做了一小部分。哈，他们生擒了亚甲王，并且我不知道为什么圣经上讲连那些百姓跟扫罗都怜惜亚甲王，我不晓得是不是亚甲王长得很帅还是怎么样， I don't know， 他们就怜惜这个亚甲王。神说要把他们所掳来的牛羊这些全部都要杀掉，可是在圣经上说百姓跟扫罗都什么都舍不得，舍不得灭绝这些美物，不肯灭绝。那因此这是第二次神说什么，神对撒母耳说，我立扫罗为王，我后悔了，因为他转去不跟从我，也不遵守我的命令。我们却看见撒母耳在这里，圣经上说撒母耳便甚忧愁，终夜的就在那里哀求耶和华。那么到早上的时候，撒母耳去跟扫罗见面的时候，那么扫罗呢那个见面的时候，那有人就告诉撒母耳说，扫罗到了加密，在那里立了纪念碑，又转身下到吉甲。撒母耳到了扫罗那里，扫罗对他说，愿耶和华赐福于你，耶和华我的神的命令我已经遵守了。撒母耳说，哎，那我耳朵所听见的牛叫呀羊叫啊是从哪里来的呢？我们看扫罗很狡辩。好，他第一个呢，他还说什么神的祝福神愿神赐福你，神所说的我都已经遵行了。可是呢实际上并没有。那么当 这个撒母耳在那里说，我听到这些羊叫牛叫的声音从哪里来的呢？你看看扫罗所说的话，好，他说啊，他说这是从亚玛利人那里来的，我们啊爱惜了这些上好的牛羊，目的是什么？要献祭啊，要献给神哦。哇，这个时候撒母耳就对他说什么，住口，你住口吧，我要把神的话语告诉你。所以这一次呢，撒母耳就在这里对扫罗说，从前你自己以为你小，你很谦卑，但是现在呢，神的话你没有看重，你没有听从的时候呢，神怎么样呢？神已经厌弃你做王了。所以在这里，撒母耳特别对扫罗说，我们有一句最出名的一句话，好，我们一起来看22节。撒母耳说：“耶和华喜悦燔祭和平安祭，岂如喜悦人听从他的话呢？听命胜于献祭，顺从胜于公羊的脂油。悖逆的罪与行邪术的罪是相等的，顽梗的罪与拜虚神和偶像的罪是相同的。你既厌弃耶和华的命令，耶和华也厌弃你做王。”所以我们看见在这里，扫罗在这里，我们就看见他是什么，他是以为献祭可以讨神喜悦，神说什么？听命胜于献祭。我想在这里特别提到，后面讲到悖逆的罪跟行邪术的罪是一样的。我们以为啊，这句话没听没关系，可是神说你没有听我的话是悖逆。悖逆跟什么？行邪术一样。因为我们通常觉得邪术偶像的是太严重了，可是我们忘记了圣经上在这里讲得太清楚了，悖逆跟什么行邪术是一样的。下面又说什么呢？你顽梗的罪跟拜偶像的罪是相同的。弟兄姊妹，在偶像的里面，我们要特别也想到，其实这个顽梗的罪跟偶像的罪是相同的。什么东西会成为我们的偶像呢？老实说啦，金钱、银子、财物很容易怎么样成为我们的偶像。所以新约里面说，我们的心财宝在哪里，我们的心也在哪里。如果我们的心是注重财宝的时候，这个财宝就成为我们的偶像。那么这个换句话说，扫罗看起来好像只是没有听从神的话啊，可是呢，实际上什么？他爱惜那些美物，他爱惜这些牛羊啊，他舍不得把这些东西丢弃的时候，这些就变成什么？就变成他的偶像。所以呢，这里圣经上说，顽梗的罪跟拜偶像的罪是什么？是相同的。这也是可以提醒我们。我们再想想看，过去以色列人在出埃及的时候，他们在这个旷野的时候，那个当时他们离开埃及的时候，是把埃及人所有的财物都夺了去，这也是神给他们的应许，对不对？所以那些埃及人哇，那个时候第十个灾，杀长子之灾的时候，埃及人很害怕，就催着以色列人赶快离开我们，你们赶快走，然后把什么金银珠宝全部都送给他们。所以以色列人当时离开埃及的时候是丰丰富富的离开，可是他们在旷野的时候，摩西只不过去山上跟神亲近祷告几天呐，40天还没下山的时候，换句话说他们也是等不及了，在山下说我们不知道那个摩西怎么样了。好，那所以呢，那个时候百姓就跟亚伦说啊，哎呀，你帮我们造一个什么金牛犊。这个金牛犊怎么造的呢？就是用他们所得来的财物，就在那里造一个金牛犊，说什么？这是我们的神，这是我们的神。所以我们看见这个好像人就是常常就是落在这样子的一个光景里面。以色列人是如此，我们今天也何尝不是如此呢？把神给我们的丰富，神给我们的财宝，后来就变成什么？我们的偶像。如果我们把这些变成我们的偶像，就是圣经上这里说的顽梗的罪跟拜偶像的罪是什么？是相等的。好，这一个不那个 这个悖逆的罪跟行邪术的罪也是相等的。所以在这个时候，第二次神在这里再一次说什么？神说我厌弃扫罗为王啊，我厌弃扫罗为王。所以当撒母耳把这番话告诉扫罗的时候，哇，扫罗立刻在那里说我有罪了，我有罪了。好，他说我是因为惧怕百姓听从他们的话，所以来违背神的命令和神的话语，现在求神来赦免。我们看见明明是扫罗自己做的，他把什么责任推给百姓，他说是百姓，其实是什么？是他自己做的事情。好，他还推给就是 我想这也是人之常，好像是人之常情一样，常常什么自己不敢承担罪，就把责任归给别人。伊甸园里面也是如此啊，男人吃了那个果子，他就跟神说都是你给我那个女人害我吃的啊，所以老是把什么把罪归在别人的身上。所以这个扫罗呢也是把这个罪又归在百姓的身上。那他表面上看起来好像是在那里说啊赦免我的罪，可是下面他的意思是什么呢？他说你同我回去，我好敬拜耶和华。哇，撒母耳已经非常生气了，听到这个话已经撒母耳很生气，他说我不跟你一起去啊，因为你厌弃了神的命令，神也厌弃你做王。在27节圣经上说，撒母耳转身要走，扫罗就扯住他外袍的衣襟，衣襟就撕断了。也就是因为这一个 action， 这一个动作，我们看见圣经上有再一次说什么，说耶和华使以色列的国就与你断绝了。所以这个他一个衣襟的拉扯，反而让我们看见这成为一个记号，成为一个 symbol， 以色列的这个国家与这个扫罗就断绝了。好，那么然后我们再看第30节，扫罗在这个时候还不知道真心的悔改。扫罗在这里还说我有罪了，虽然如此，求你在我百姓的长老和以色列人面前抬举我，同我回去，我好敬拜耶和华你的神。我们看见两次在这里提到扫罗，虽然好像说我得罪神了我要悔改，求神来赦免。其实扫罗的赦免跟悔改，有没有真心的悔改？没有真心的悔改，是表面上的。他真正的目的是什么？还是为了自己的利益，还是为了自己希望能够保住那个王保住那个王的位置啊？他还是为了什么？自己的面子。所以他还跟撒母耳说啊，那个你我会悔改的，我会去敬拜神的，但是这一次呢，请你跟我一起回去，好让我在百姓跟长老的面前能够被抬举。这是扫罗，他没有真心的悔改。还有扫罗呢，我们仔细想想，以前的扫罗真的是很谦卑的人，但是没有想到他真正做王了以后，好像整个个性也改变了，看见什么他也是为什么，为自己的利益，为自己的利益。那么跟亚玛利人征战了，虽然他们打胜了这场征战，可是呢，扫罗却是为自己什么立纪念碑，对不对？圣经上说他要去为自己立纪念碑，所以看起来表面上都是很不错，但是在他心里面，他还是想要提升自己，要来标榜自己，想要来看重自己。那我们也想到扫罗他就是一直的不住的，当他看重自己的时候，那个骄傲，那个自我都在他的心里的宝座上面。所以他不只是坐在外面的一个宝座上，他心里的宝座现在变成什么？他的自我，他的骄傲在他的宝座上面，所以呢神也厌弃他。好，那我们也从这里我们也想到这一个，刚才我们提到神在那里说这个亚甲王要把他除去，那亚甲的这一切的牛羊，这些亚玛利人都要把他们击杀，要把他灭绝尽尽。好，那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在旷野的时候对以色列人所做的事情。好不好，我们一起翻到出埃及记。好，我们来看一下出埃及记的第17章。 出埃及记的第十七章第八节到十六节，这是圣经上一段非常出名的征战。在这场战争中间，我们常常想到这一场征战就是跟亚玛利人的征战。在这一次的亚玛利人征战的时候，我想我们一定都记得哈，当年的摩西要去跟亚玛利人征战的时候，有几件事情哈。那么摩西呢是到山顶上面，手里拿着神的杖，在山底下呢有约书亚哈带着百姓哈在那里征战。在山上有谁呢？摩西、亚伦、户尔，他们在山顶上祷告。他们在那里祷告的时候，我们就看圣经上说，摩西何时举手，以色列人就胜了。什么时候他的手放下来，以色列人就失败了。那那场的征战非常非常的厉害哈，是一直到日落的时候。那在那个时候约书亚。在那个时候，约书亚用刀杀了亚玛利王和他的百姓。耶和华就对摩西说，我要将亚玛利的名号从天下全然涂抹了，你要将这话写在书上做纪念，又念给约书亚听。摩西就在那个时候筑了一座坛，起名叫耶和华尼西。那我们知道耶和华尼西也是我们今天提到的耶和华的一个什么名字，这个名字是什么？是旌旗的意思，耶和华是我的旌旗啊。那圣经上说，神已经起了誓，必世世代代和亚玛利人征战。我们看见这是神自己以他自己起誓，我要历世历代与亚玛利人来征战。如果我们再往前面看创世纪的时候，我们知道亚玛利人的罪恶罪恶要满盈的时候啊，神要释放以色列人从埃及地出来。所以我们看到这亚玛利人在历世历代里面，他们是有很多很多的罪，是不讨神喜悦的。神甚至于用什么？因为神已经拣选了以色列这个族群是属神的族群，所以神为着他自己所拣选的百姓的关系，当亚玛利人在那里欺负以色列人，在那里在他们的那个在旷野的道路上面，亚玛利人欺负以色列人是什么？是当他们在那个好像要征战在军队里面好要打仗的时候，在后面最弱最小的他们就怎么掳掠他们。所以亚玛利人的罪行还有他们的态度，整个亚玛利人的所做的恶都是被神所憎恶的。那么神发誓要跟亚玛利人来征战，也是为了他选民的缘故。有的时候我想我也觉得很感动，你知不知道神也会为着你的缘故要为你来征战好，而且神要愿意为着为着我们的缘故，我们是他被他拣选的，神要与我们征战，并神要为我们来征战，要除去仇敌的作为。可是我们也需要什么？跟神一起来同工。神愿意为我们征战，我们愿不愿意为着神的缘故，也跟神一起来除去仇敌的作为呢？那么当时这个亚玛利人，所以我们记住这一段话语，神说他要把亚玛利人的名号全部都要除灭。好，那但是在这一个过程里面，就到了刚才我们提到的扫罗的时候，扫罗在神再一次对扫罗说，你要灭掉亚玛利人。好，扫罗有没有做到？扫罗没有做到。那你知道吗？这一个祸患就一直延续到什么时候呢？我们一起来看哈，我们翻到以斯帖记，以斯帖记，我们一起来看以斯帖记，以斯帖记，我们看一下第三章。好，以斯帖记第三章，在以斯帖记里面，我们都晓得以斯帖呢，在那个时候，以斯帖所处的那个时候是他们已经是在亚哈水鲁王做王的时候。好，那以斯帖是犹太人，他被隐藏在皇宫里面。好，那么当时呢，亚哈水鲁王的时候，就有一个人非常的这个骄傲，或者是说非常的被提升。这个人是谁呢？我们看一下第三章。好，这事以后，亚哈水鲁王抬举 雅甲族哈米大他的儿子哈曼，使他高升，叫他的爵位超过与他同事的一切臣宰。哈曼在亚哈水鲁王的面前被提升。那圣经上告诉我们说，这个哈曼是什么族群的人啊？雅甲族群的人。好好，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以斯帖记第三章的第十节啊。当时这个哈曼呢，他怎么有一个有他做了一件事情哈，这我们来看第十节。于是王从自己手上摘下戒指给犹大人的仇敌雅甲族哈米大他的儿子哈曼。王对哈曼说，这银子人给你，这名也交给你，你可以随意待他们。换句话说，在以斯帖的时候，在亚哈水鲁王的时候，我们看见犹太人犹大人他们最大的仇敌仍然是什么人呢？是雅甲族，仍然是什么？亚玛利人的后代。雅甲族是最大的仇敌。而且这个哈曼在以斯帖记里面，我们都知道哈曼想要怎么样呢？把犹太人全部灭族，把他们灭尽，对不对？所以这个时候他拿到亚哈水鲁王的这个戒指，说你可以任意带这些犹太人的百姓。后来我们才看见什么以斯帖的那个祷告，还有那个莫迪改的那个祷告，一个追求，在那样子一个禁食的三天不吃不喝里面，那个亚哈水鲁王的金杖像这个以斯帖生出来以后，那我们看见整个有一个转变。好，那么后来犹太人就纪念这件事情，一直到现在，犹太人不只是三个节期，现在犹太人里面每一年有一个节期很重要的，就是普尔节，就是以斯帖记里面讲到这个普尔节，让他们能够脱离这个雅甲族这件事情。所以我们可以看见，当年这个扫罗因为没有听从神的话，就给犹太人带来一个什么日后的祸患，日后的祸患，一直到以斯帖记的时候，一个后日的祸患。那么所以呢，我们今天能够看见，有的时候我们在圣经里面看到好多的事情，因为当时没有顺从神，听从神的吩咐，成为世世代代的一个危机，成为世世代代的一个危险。所以这一点也是我们不能不来看重的。那我记得我们好多年前我们妇女的事工我们贝恩曾经在2004年的时候，我们演过一出戏，就叫做以斯帖记。那我记得我们那个时候在演那出戏的时候，我就把以斯帖记好好的再去研读一番，又去买了那个以前的那个电影，上面演以斯帖记的那个电影，也把它买来看。我还记得在那个电影里面的最前面的地方，他就特别提到这个扫罗的这件事情，就是扫罗当年因为没有把这个雅甲族来灭掉，造成一个祸患，所以雅甲族的那个后代当时就逃走，就是后代里面逃离，后来就产下了后代，那个后代呢就是雅甲族，就在整个的这个历史里面我们所看见的。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真是要想到我们神的话语我们一定要去遵从。那有时候我们觉得会不会好残忍啊，为什么需要把雅甲族全部的来灭尽？好，那么但是我们真的要明白，从整个的历史上面是来看见雅甲族是罪恶隐瞒。好，不是雅甲族，亚玛利人是罪恶隐瞒，他们是做违背神的心意，他们是专门来迫害上帝的选民，所以神怎么样，要把他们的名号，要把这些敌人来撤走，来除去。那么因此呢，我们看见扫罗已经在这里两次神说什么，我厌弃你做以色列的王，那国也要与你断绝，而且这个国要赐给比你更好的人。虽然那个时候撒母耳还不知道这个人是谁，但是他知道要赐给更好的人。那我们看见扫罗没有做这件事情，可是撒母耳呢却在圣经上面也跟我们特别提到。后来这个雅甲王是被谁所杀的呢？ 是撒母耳，他来完成了这一个事情，他来把这个亚甲王来除掉。那么但是呢，当他把这个亚甲王除掉以后，圣经上也给我们提到，撒母耳呢却直到死的日子就再没有见过扫罗。大家记不记得那个一经一断绝，撒母耳说我不要再见你了，所以一直到撒母耳死的日子都没有再见扫罗。可是我们有一句非常痛心的，就是撒母耳为扫罗怎么样悲伤，他一直不住的为他悲伤，他也不住的为他祷告，对不对？好，那么所以圣经上说为什么为他悲伤，因为神后悔立他为以色列的王。所以我们可以看见这个先知的里面什么绞痛。好，那我常常有的时候在想，其实先知跟牧师很不一样，先知跟牧师很不一样。先知呢知道神的心意，在知道神的心意，这个扫罗不能够再做王了，神后悔立他做王，而且这件事情必要成就。所以你知道先知的里面什么是常常有很多的征战啊。所以在我们看到圣经上面讲到很多的先知，他们都是什么心里有很大的挣扎跟征战。做先知真不容易哦，要承担很多，因为你知道神的心意。好，所以先知常常有一些神将来要做的事情，你现在看现状很好，可是神显明出来是以后的那个危机的时候，你说这有没有冲突？有冲突。或者是说现在你觉得很不好，可是呢神说到是以后那个美好的景况，然后里面也需要有一些的调试。所以我觉得先知非常的不容易哈。但是呢要有先知职分的人，有这个位分的人，需要有一个恩高，就是要来常常来亲近神。否则的话做先知是很是有时候是很 suffer 的哈。我记得我们教会有一位姐妹啊，她以前啊常常跟神求先知的恩赐哈。那所以呢她哎呦她那个时候，我真的看那个姐妹我真是佩服她，天常常都跟神求先知的恩赐，那也求神让他有异象异梦。就在很多年前，十多年前，他而且这个姐妹真的是祷告，我每次看她祷告的本质哦，我都佩服她。她可以那个，有的时候我们都像就拿我现在来讲哈，我都不知道我们教不晓得我们教会一共有几个小组，只知道有100多个哈，可是没有真正去算啊，到底是100几个。可是我那个姐妹完全知道教会啊，有一共有几百多少个小组，她能够那个数目字讲得非常的精准啊。为什么？因为她每一天为每一个小组祷告。他有一个本职，那个本职是几个配置的，好，为小组长祷告，为牧者祷告，为国家祷告。我每次看他那个本职，我真是哎呀，我真是佩服他哦。他就可以每一天在神的面前跪在那里为这些事情来祷告，我非常佩服这个姊妹。那他就常常做祷告。那十多年前的时候，我就很感动的，就有一位先知就把他叫起来，好，叫起来的时候说，神看见你的祷告，神也看见你在他面前的忠心，神把异象异梦给你啊，神要让你成为有在先知性的服事里面有份。哇，我们那时候听了好高兴，他自己也很高兴。但是这十多年下来，他跟我说啊，师母，如果早知道做先知那么辛苦啊，我就不跟神求这个，就不求这个恩赐了哈。但是我很感谢主，这位姐妹她现在已经在台湾，那感谢神，他就是很忠心的一直在这个职位上面，虽然非常的辛苦，但是神透过他成就很多的大事。好，我还记得在台湾还有一个公司里面还找这位姐妹，后来给有一个公司哈，hire 他去做一个 part time， 专门为公司做祷告的。好，我真的觉得说这实在是神很大的一个祝福跟恩典。但是弟兄姊妹，我今天也特别在这里也提到，因为我们讲撒母耳记，我们讲合神心意的人，那我们提到先知的时候，我相信我们中间也有一些人，我们心里面也很盼望有先知的恩赐。但是我要说， 得有先知的恩赐是要付上代价的，我们是需要要跟神真的有一个亲近的心。那我不，我们做有先知职分的那个一定有先知职分人一定是一个祷告人，就像撒母耳一样，他是士师，他是祭司，他是先知。但是呢，有祷告的人不见得是先知。如果有先知职分人一定要有祷告，但是有祷告人不见得是先知。这一点我们 也要有一点了解。那但是我愿意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成为一个祷告的人，在祷告中领受神有神的话语，有安慰，有造就，有劝勉的话语，也让我们能够成为一个合神心意的人，按照神的心意而行。我们一起祷告。亲爱主，我们感谢赞美你。主，我们今天从扫罗的悖逆，从扫罗没有遵行神的话语的事情上面，主，我也求你特别来提醒我们。主，让我们这一生主，不要按照自己的意思来行事。主，让我求你帮助我们都愿意能够成为等得及的人。主，都能够成为忍耐到底就必然得胜，忍耐到底我们就必看见你的作为。主，把这样子一个忍耐到底的心摆在我们的里面。主，让我们在祷告的时候，我们就是愿意成为一个祷告一直到主你的心意来成就为止的人。主，我们谢谢你。主，我们在今天好像在一个一年与一年交际的时候，交换的时候，就让我们能够脱去过去的旧人，脱去我们过去的习性，脱去我们过去的那个捆绑，让我们进入一个新的领域里面，能承接你对我们新的话语，能承接你对我们新的工作，好让我们能够合你的心意。在这新的一年，主啊，让我们都能够成为新造的人。主，我们再一次求你来给我们恩典。主，让我们不为自己来立纪念碑，我们只为着你的名的缘故来纪念你的工作。主，我们在每一天的征战的当中，我们想到不是靠着刀枪，乃是因为你使人得胜，不是在乎我们有多少刀枪，有多少的人力，只在乎神的名要被高举。谢谢主，垂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